我去念我很喜欢的时候，有一天我跪在上帝面前，我很喜欢跪在上帝面前，因为当我跪在上帝面前，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怜悯。那一天我跪在上帝面前，好像上帝好像有一种思想就来到我的心中，如果今天我要把你接到我的身边，你带了多少人来到我的身边？我信主大学二年级，信主之后，我很认真参加教会各种活动，我都会参加。主日学、青年团去，甚至在教会里面做执事。但是当我念博士那一天，我跪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个话语来到我心中的时候，我突然间了解，我要教百件空灵的。从大学二年级信主到要念博士，我没有带过任何一个人在主面前，所以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叫我能够怎样带人来到你的面前。”我是中国出生，印尼长大，当时在加拿大很多同学都是讲广东话的，都是香港来的，我语言又不行，我又从来没有带过人信耶稣，我就跪在上帝面前，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有些人三年可以念完博士，我愿意为做学习传福音的缘故，我愿意四年五年的时间来完成我的博士学位。”昨天我已经分享了，我念博士的时候其实我差一点放弃，但是感谢神，我三年完成我的博士。当我拿到我的博士的成绩单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从来从本科到念完博士没有这么好的成绩。那去年有两个我们过去同学的 reunion， 其中一个同学跟他的太太，不是，有一个同学他是跟我念博士的时候，他三年跟我一次跟我一起住的，他就跟他太太对着我说：“你知道吗？我三年跟他一起住，他念博士，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念书，他整天就是打电话去探访。”我就跟他太太说：“是的，我念博士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念书，但是上帝怜悯，让我拿到从来没有想的这么好的成绩，也因此我可以，我这种背景可以被国防部录取做飞弹导弹的研究工作。”那么另外去年有一个 reunion， 另外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 David， 我25年没有见过你，但是25年前我参加你的个人布道培训，在过去25年我跟我的团队带了1000多个人信耶稣。”所以从他那一他说去年这样子跟我讲之后，我就调整我的服事。在我的服事里面，我写的没有一个比帮助弟兄姐妹认识怎样传福音更重要。你想想看，我们当中这么多年轻人，如果上帝给你25年在地上的时间，你跟你的团队可以带1000多个人信耶稣，我问你，中国的教会会不会爆炸性的增长？会不会？会不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机会，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本土这么重要的一个学术重镇。主啊，我们当中，我们周围还有这么多我们的骨肉之亲，他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的人的义父，叫我们 在有生之年能够带我们的家人，带我们的亲友，带我们的同事，带我们的同学，叫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成为有十字架的中华民族。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好，你们手上的讲义，其实我可以用15到25个钟头的培训，但是今天我们就早上1个钟头，下午2个钟头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走马看花，很快很快。那么其他的你们要回去自己写，最好呢教会有一个个人布道的那个团队，大家一起学习，因为里面很多资料你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一起来学习啊。大家知道个人布道的重要性，叫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当时罗马帝国逼害教会。当时如果你去过罗马，你就可以知道当时在罗马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地底下在那边做礼拜的，躲在地底下做礼拜的，是在被逼害的当中，教会就是弟兄姐妹用他们自己的生命，用他们的话语传达，用生命传达生命。文革的时候教会关闭，上帝福音有没有被拦阻？福音有没有被拦阻？没有。文革之后一改革开放，大家才看到不得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问你，今天的教会，今天中国的教会是不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前中国到底在燎原，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不论是乡下，不论是大城市，不论是西北，我们可以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大家念一下白色的那个地方，信徒革尽旗帜往各处去传道，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及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传福音不是靠你讲一套话，传福音我们是靠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很喜欢跪在上帝面前，当我跪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传什么不是靠我自己，不是我的智慧，不是我讲的话，我跪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给我力量，给我应该讲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不是说我圣灵会感动我们就完全不需要预备，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预备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及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叫我们能够有适当的话语回答。那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个人布道培训，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请大家，我们就年纪大的身体不方便的你就不需要，其他的我们跪下来就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短短3个钟头学，而且能够继续使用，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的人的一户。好，我们用几分钟，身体不方便的年纪大的你就不需要跪下来，其他我们每一个人跪下来为自己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将今天我们早上跟下午学习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前的手中。主啊，求你个别教导我们，叫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的人的义父。奉耶稣得圣名求，阿们。好，起来。个人布道是最基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地方的限制。所以不论是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不论是很通畅或者是在逼迫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生命传达生命。对不起，有一部分你们这个 PPT 啊，右边第一课，对不起，这一个我拿着 PowerPoint 拿错了 ，OK， 你们这个第一课就是你们拿这个的，看得到吗？第一课大家念一下，成功的布人布道，成功的布人是靠圣灵的能力与人分享基督，并将结果完全交托给主。我们个人布道不是说我带了人信耶稣才成功，不是的，只要我们每一次出去分享我的主耶稣，我每一次出去分享完成我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每一次都是成功的。不论对方信不信，只要我出去传，我就是成功。我很简单问你一件事情，耶稣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每一个见到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犹太人，是不是每一个都信耶稣？没有。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有好像耶稣这样子的能力，能够叫一个死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是不是每一个都会信耶稣？不会的，明白吗？所以传福音成功的个人布道，不是因为你带了人信耶稣，成功的个人布道是只要你愿意去传，你去传每一次就是成功，明白吗？好，接下去呢，我们就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请一位从第七节念到十二节，好不好？有圣经的我们可以跟着，请一位站起来就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二节。不要客气，站起来，不要客气，请一位站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二节，大家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不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皿，井又深，你从哪里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多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个人布道。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谈到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反应是什么？开始的时候反应是什么？你是犹太人，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谈到？ 我们传福音，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亲友、跟我们同事同学分享。我问你，99%他们要不要听？不要听，对不对？烦死了，不要跟我讲，都是抗拒性的，对不对？同样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时他，你是莫名其妙，你是犹太人，你跟我讲这是做什么？然后呢，耶稣很简单就把上帝的应许告诉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然后妇人说，在第12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子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此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开始的时候一般的反应都是不好的，拒绝的，不要的。但是谈了一下，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谢谢。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我们要知道，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很会打算盘哦。当你传福音给任何一个，不是亲友还是家人，他第一个想法是我信耶稣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信耶稣可以得，不是得到永生，而是得到水牛，我问你，会不会很多人要信啊？会不会啊？永生他没有兴趣，水牛那太好了，特别是乡下，我们中国人很会打算盘。你传福音，他马上想一想，难道比菩萨，难道比台湾来的，难道比马祖，难道比关公，难道比各种各样的，难道比这些还大吗？我信耶稣我有什么好处？然后接下去呢，12到15节大家念一下，13到15节，到第15节，那个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这个水能够对他肉身有好处，对不对？都是他想到肉身的好处，还不错啊，如果我有这个水，我不需要每天花这么多，走这么远的路，这么辛苦来拿水，打算盘，特别是中国人很会打算盘。然后接下去呢，接下去我第16到第18节大家念，第16到19节大家念一下。好，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的先生过来。最低限度，我这个幼稚的思想就看到耶稣要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到他自己最大的问题，他的罪。我们传福音绝对不要指责责备。耶稣有没有责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啊？没有。耶稣很婉转，请你的先生过来。特别如果你在台湾传福音，特别是在台湾背景的，你讲他有罪不得了啊，他马上就把你赶走，你不要跟我谈， 怎么说我是罪？那国内来的还好一点，因为今天国内来的知道有一些问题，对不对呀？所以在今天从国内来的，你说我们人有罪，就比较容易接受。台湾的很抗拒的。到第十九节，你是先知，本来你是犹太人，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然后到十九节，你是先知。然后大家念一下第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大家念一下。抹灰者就是基督嘛？我们传福音就是把本来完全抗拒的，一步一步慢慢叫他，你是先知。难道你就是基督吗？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那传福音的过程其实很简单，真正来讲只有三步骤，三个步骤。第一就是引起兴趣，启发思想。引起兴趣，因为一般来讲不会有兴趣。引起兴趣，启发思想。第二步是把福音带出来，第三步就是劝导节制，就是这三步很简单。我们传福音绝对不是去讲一篇道，明白吗？你传福音不是去讲一篇道，所以很多人不敢去传福音，以为他要预备好一篇道，没有的。传福音第一就是引起兴趣，启发思想。那现在我要讲到引起兴趣，很简单，有几个方法，就看你们的讲义 ，OK？ 讲义里面就是这一个 PowerPoint 啊。讲义里面，你们看你们的讲义是第二课引起兴趣。引起兴趣，一般来讲，我有最少有三个方法。我很喜欢用的就是我第一天晚上跟大家示范的。哎，请问你觉得有没有月亮啊？有没有月亮？当然有啦。那你去过月球吗？你到那边吃过饭吗？那你为什么说有月球？月球我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的。哦，那很好啊。那请问如果我是新疆西藏出生，一出生眼睛瞎掉，你需要戴这个哦，你就是眼睛关起来。但是我喜欢，如果你们哪些是礼拜一晚上没有来的，礼拜五晚上没有来的 OK， 礼拜五晚上我就很简单做示范哦。如果我是新疆西藏出生，一出生眼睛就瞎了，而且我的个人主观成见很强，什么都要亲身体会亲身经历，你问我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月亮，我一定说什么没有。如果你说有月亮，请你给我看，快点给我看，看了我一定相信，快点给我看，可以吗？你说我没有眼睛，哎，真差劲，说我没眼睛。好，你知道我的鼻子很厉害，有月亮给我闻一闻，我闻到我一定相信。快点啦，快点，可以吗？不行。给我听一听又不行，给我摸一摸又不行。你们这些人真是瞎说，怎么可能有月亮？我问你，谁在瞎说？谁在瞎说？瞎子瞎说还是你们在瞎说？分别在哪里？分别是你们有眼睛，我没有眼睛。所以很多人以为你们基督徒真是莫名其妙，说上帝，上帝什么？他们完全觉得莫名其妙。分别在哪里？我们有心灵的眼睛，他们没有心灵的眼睛。第二，我很喜欢用的例子，就是1000块或者是100万，跟一粒糖，你要选什么？你要选什么？要不要考虑？ 一定是一百万还是一千块，对不对？但是一岁小孩子，一岁的 baby， 你问他你要什么，他要什么？妈咪妈咪，我要什么？我要糖，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用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拿一张纸，剪纸之力。哪些人学过的？有没有人学过剪纸之力？我的第一本书《长胜兵法》，就教导这个。我拿一张纸，很简单。这张纸呢，好像我们人生。有些人的人生很长，有些人的人生很短，有些人的人生起跑点很好，后来不一定很好；有些人的起跑点很不好，后来还不错。那如果你认识我的人生背景，我问你，我的起跑点好吗？我的起跑点是不是你们当中最坏的一个、最差的一个？什么最低限度？你们没有做过监牢是吗？有谁十七岁做监牢的？但是后来好像还不错啊。那这张纸代表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都要做选择。你买水果，买你的汽车，你选择到哪里念书，买什么书，买什么鞋子，都要做选择。那有些时候你买到一些水果，又便宜又甜又香又好吃，你高兴吗？你高兴到一个程度，你马上打电话叫你的亲友快点来，快点来，快点去买，快点去买，那个 sale 太好了。那有些时候，如果你买一些水果又贵又酸又不好吃，你高兴吗？你会不会马上打电话叫你的亲友快点去买，快点去买，又贵又酸又不好吃，会吗？不会的。今天你知道吗？我找到人生最美的祝福，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有没有五分钟啊？五分钟可以的，十分钟就没有。好，五分钟 OK。 那大家拿一张纸啊，好， 拿一张纸，你们有没有纸？每个人一张纸啊。这个不是给你们做笔记，这个是来做手工的啊。第一步就是这样子，好像小的时候坐飞机，第一步小的时候坐飞机，每个人都要学。你们拿着纸，你们纸 OK。 那第二步是这样子，第二步 OK。 还有谁？有没有谁没有纸的？有了 OK。 好 OK， 那边好。第二步弄高一点，拿高一点，我就看你们对不对啊。好，第三步都是对半对半的。第三步第三步看到吗？ OK， 后面看看。 OK， 对了 OK， 很好，后面看到吗？ OK， 好。那下一步小心哦，下一步很多弄错的哦。吐出来三分之一，OK， 吐出来三分之一，中间比较胖一点。吐出来三分之一，中间胖一点 ，OK， 看到吗？弄高一点 ，OK， 很好，弄高一点。后面看到吗 ？OK， 好。那下一步就要更小心啊、哦！下一步就很多搞错的，中间的中间的下面部分开始撕，中间的中间平底开始撕，撕到整个断开。然后小心不要跟隔壁的混乱、哦、你的是你的，他是他的、哦、 撕，撕到整个断开，撕到断开，撕到底，一直撕撕，一直撕，撕到断开，撕到底，一直撕，看到吗？中间的中间撕，对对，中间的中间撕，撕到底，对对，中间的中间撕啊，中间的中间撕，撕到底，对了，撕撕，中间的中间撕，这里撕，对，撕到断开，对对对对，撕到断开啊，撕到整个断开。撕成好多半，撕到断开，撕到断开，然后把最长的放右手，其他放左手，最长放右手，其他放左手 ，OK， 最长放右手，不要偷看啊，不要偷看啊，最长的放右手，其他放左手，意思说右手只有一个，左手就很多。那现在我就要请你们做一个选择，选择，请你先预备替我们照相。我等一下我要请大家，请照相，等一下照相。啊，右手只有一个，左手很多。那现在我要问你，你要选右手呢，还是左手？如果你喜欢越多越好，你选左手；如果你喜欢简单，只有右手。但是我是过来人，我希望你愿意听我的话，好不好？千万不要贪心，越多越好，这个是害死你的啊！请你愿意的话，接受右手，好不好？那现在你打开右手是什么？右手是什么？右手是十字架，大家拿十字架弄高级一下十字架，然后他们就可以照相 ，OK？拿到十字架你就高级十字架啊，你可以照上面照，大家拿高级十字架，拿十字架啊，OK， 大家拿高级十字架啊，谢谢 ，OK， 好，谢谢。右手很简单，十字架。但是我们5000年来，我们不要十字架，我们要左手的，以为越多越好。我们以为越多越好，你知道吗？我拿放在哪里？我要贴，我要贴，可以的。我粘在那边可以。我粘在墙上，
很大吗？
啊，就不就是这些，我要粘在墙上。OK， 那我不要十字架，我不要十字架，我可以，你知道吗？中文、英文、印尼文、阿拉伯文都可以，日本文、韩国文都可以哦。因为日本文、韩国文跟中文是一样的啊。那现在是这个很奇妙，不是人想到的。我们先用英文。我要把这个纸切开，弄开啊！就是有没有稿子？有没有 ？OK， 好，对对，谢谢。 我不要十字架，我拿到什么 ？Hell， 地狱 ，OK， 地狱，弄快点弄，试试看。哪些弄好了？你举手给我看到 ，OK， 其他的，我不要十字架，我不要十字架，我就选上地狱 ，OK。刚才我说。中文、英文、印尼文、阿拉伯文都可以，但是中文是最棒的。其他文字没有中文这么棒。我不要十字架，我就选上地狱。那中文呢？中文就可以变成两个字。谢谢，你后补放这里。我不要十字架，我不要十字架，我就选上什么？死亡，死亡。中文没有多一点，没有多一划。OK， 死亡，看到吗？快点做一下，死亡，死亡。试试看有没有弄一下 死亡 没有就是没有多的都是没有应该有的应该全部是你没有死没有 对没有这个是对的你就是比例不对你弄的比例不对你刚才是有点失措的 ，OK。那个比例不对，你看失措的地方。OK， 死亡。OK， 死亡，很好。我不要十字架，我选上死亡，我选上地狱。中文还有另外一个字，我不要十字架，我的人生是什么？一场空，一场空。我不要十字架，我面对地狱，试试看，空，看哪些人做得到，没有多一话，没有少一话啊。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这个不是人想到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啊。空，空，很好，很好。我不要十字架，我就人生一场空。我要十字架呢？我十字架，我要十字架，我就变成另外两个字。再给我一个，对，可以了。来，再给我一个。我要十字架，我就有什么？永生，从死亡变成永生，从死亡变成永生。我问你，当你这么简单拿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纸一支一撕，会不会引起人家的兴趣？哎呀，好，很神奇啊！然后你要特别要注意这个故事的来源。对不起，我的第一本书是1985出的，但是现在很多那个来源的故事变成假见证，你明白吗？意思是一传来传去，传的变成各种各样的假的见证。所以请注意啊，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件，有两个见证。 OK，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在抗战的时候。我问你，抗战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好吗？不好。我们当中有好些是福建来的，哪些是福建来的？那福建来的，你知道福建很多山，对不对呀？福建的环境很多山，所以生活很苦，也因此很多福建人跑到南洋去。那抗战的时候，在福建的山又常常躲了一些土匪强盗，土匪强盗就在山脚躲起来，就希望绑架这些路过的这些人。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从福建的一个乡下到另外一个乡下，路途被这些土匪强盗抓起来，土匪强盗把他抓起来，希望在他的身上拿到什么钱或者是贵重的东西。结果抓到一个是标准的穷传道，在抗战的时候大家已经很穷了，传道穷不穷啊？那么这个穷传道，土匪强盗把他抓起来，他身边只有一些干粮，还有一个古旧的圣经，还有一些单章。这些土匪强盗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他说，我是做传道。传道？传什么道？他说，我是传永生之道。永生？我问你，土匪强盗听到这个传道人讲，他高兴吗？高兴吗？不高兴。土匪强盗就彼此商量，要不要马上撕票？ 你们知道什么叫尸票？结果呢，土匪强盗刀下留情，就让这一个传道人跟他说：“我们给你多一个晚上的命，明天早上你要证明你所传的永生之道是真的，否则的话，明天早上我们就把你的生命撕掉。”那这个传道人走了一天的路，很累。我怎么可以跟这些土匪强盗证明永生之道？难道拿圣经给他们看吗？他很累了，他跪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我的生命在你的手里，我的太太还年轻，我的小孩子很小。上帝，如果你不拯救，我就没命了，我太太就没有丈夫，我的小孩子就没有爸爸。”他祷告祷告，他很累，他睡着了。他睡觉的时候，上帝怜悯，给他想到，在梦中想到一张单张，把它折一折，一撕开，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是死亡。你知道土匪强盗也是讲信用的啊，也讲义气的。第二天早上，他很高兴，爬起来，一弄，哇，真的太棒了！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死亡，马上做给这些土匪强盗看。土匪强盗就让这个传道人活生生的离开，然后他到马来西亚去。我初中的时候在印尼，他来到我们印尼的小城市做布道的工作。我妈妈去参加他的布道会，听他的分享。我妈妈回到家很高兴，就把我叫到厨房：“儿子，你看，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死亡。”我问你，当时我不信耶稣，我想不想听啊？我想不想听？不想听。但是后来我信了耶稣，我开始怎样传福音，这一个变成是我的第一炮。而且你把这个见证带出来，神奇吗？神奇吗？然后呢，我30多年前有这样子一个布道培训，个人布道的培训。有一个师母，那个时候我是在温哥华，有一个师母刚刚从香港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他就跟我说：“梁博士，你知道吗？在香港有一个年轻人的经历跟这个很相似。”哇，我就很高兴，就问这个师母：“你可不可以讲是什么经历呢？”原来他们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从大陆游香港，那个年轻人就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在文革的时候，大家知道家庭教会迫害很厉害，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他就想要以公赎罪。怎么以公赎罪呢？他就把教会弟兄姐妹预备了黑名单，某某人家做什么事，参加什么家庭聚会，预备黑名单，想要交给公安。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这些黑名单放在他的床底下，他的枕头底下。然后那天晚上不知道怎样，他睡得不好，好像就有声音还是怎样来问他：“你枕头底下是什么东西？”他说：“没有啊，没有什么。”后来不知道怎样，他就也同样的想到拿一张纸，一纸一纸一撕开，有十字架，有永生，没有十字架就死亡。第二天，他敢不敢把黑名单交给公安？他不敢。后来他就游水到香港。我就觉得很奇妙，上帝一个是在抗战，一个是在文革，同样很简单，有十字架有什么？没有十字架是什么？死亡。还有呢？人生一场空。还有呢？下地狱。 好，我们就是时间关系到这里结束，然后我们下午1点钟开始，再我们继续下去好不好？谢谢大家。